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13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七国集团外长开会，聚焦俄乌边境局势和中国人权。
布林肯将访问东南亚三国，加强反共联盟。
美国确诊破5000万例， Delta 最多， Omicron 扩散。
龙卷风重创肯塔基州，拜登宣布这是重大联邦灾难。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日，日本外相林芳正在参加 G7 外长会议期间，以视讯方式对媒体表示， G7 外长会议上针对是否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季奥运会进行意见交换，他已表示日本将在适当的时机综合各种情况做出判断。北京冬季奥运预定明年2月举行，华盛顿日前已表明不派政府官员出席，进行外交抵制。G7国家当中的英国、加拿大也随后跟进，但预定举办2024年夏季奥运的法国已表明不会进行外交抵制。报道说，日本虽然还没有表态是否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但正朝着不派遣官员的方向做最后的考量，并商讨是否派遣体育厅长官市府广志出席。此前，美国、英国、澳洲及加拿大等以中国人权记录不佳为由，已表示不会派政府高层出席北京冬季奥运。
韩国总统文在寅周一表示，美国、中共和朝鲜原则上同意宣布朝鲜战争正式结束，首尔方面将推动实现这一目标。文在寅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澳韩双边峰会后，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上述讲话。他说，我相信宣布战争结束将有助于重启陷入僵局的南北朝鲜以及朝鲜和美国之间的谈判。不过，文在寅说，由于朝鲜的一些要求，谈判还没有开始。今年9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曾经说，朝鲜可以开放谈判，前提是美国放弃所谓的针对朝鲜的敌对政策。朝鲜也反对美国在韩国驻军，反对美韩每年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对朝鲜武器计划的制裁。而美国则反复强调，在解除任何制裁之前，朝鲜必须首先放弃核武器，以便进行下一步谈判。
继台湾与中共相继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后，韩国财政部13号表示，为了让出口组合更多样化，首尔方面已经展开加入有11个成员国的 CPTPP 程序。韩联社指出，韩国正积极审视加入 CPTPP， 作为政府扩大在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一环。韩国经济副总理兼计划财政部长洪南基在政府会议上说，政府正在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并展开讨论。他表示，政府寻求加入 CPTPP， 一来扩展贸易投资，二来加强韩国身为全球贸易重要角色的地位。根据韩国产业经贸研究院的报告，CPTPP 11个会员国2019年贸易额约达5.7兆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5.2%。英国金融时报指出，看到中国也申请加入而缓解首尔相关疑虑后，韩国也决定申请加入 CPTPP。 韩国中小企业部长全七胜接受金融时报访问证实，政府内部对于加入 CPTPP 的疑虑已经消除。
美国政府官员说，致命的龙卷风群10号重创肯塔基州后，总统拜登12号宣布，肯塔基州的灾情属于重大联邦灾难，为额外的联邦援助铺路。龙卷风把梅菲尔德市夷为平地，并摧毁一家蜡烛工厂后，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12号正式要求宣布属于重大灾难。这名政府官员说，拜登收到贝希尔的要求，并在晚上批准。贝希尔说，这次的龙卷风是肯塔基州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即使是最坚固的钢筋和砖块结构也被夷为平地。拜登11号宣布龙卷风的受灾区进入紧急状态，让联邦紧急事故管理局能在数以千计的人面临住房、食物、水和电力短缺的情况下协助善后。被形容为怪物的多股超强龙卷风近日肆虐美国6个州，重灾区肯塔基州还有大量的遗体没有找到。 联邦最高灾害应变官员说，气候变迁的影响已经难以翻转，威力变得更强，更具摧毁性和致命的风暴可能成为新的常态。
根据路透社统计，美国的病毒确诊周日突破5000万例， Delta 变种病毒正持续威胁新近发现的 Omicron 变异株。 Delta 变种病毒正持续威胁新近发现的 Omicron 变异株也日渐扩散。过去11个月，美国染疫病逝的人数增加了 4.6%， 累计死亡人数突破了80万人。约2个月感染数下滑之后，在更易传播的 Delta 病毒肆虐下，美国过去2周每日新增确诊数开始增加，在较冷地区的州看到的新增确诊最多，包括密西根州、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染疫住院人数也有所增加。11月底感恩节假期以来多了20%。专家认为 ，Omicron 要先取代 Delta 成为主流病毒，改变了染病比例，才会成为重大问题。康奈尔大学威尔医学院微生物及免疫学教授摩尔表示，如果我们突然开始看到新增确诊有10%是 Omicron 病例，下周变成20%，那就是我们看到了一波取代潮，就像先前看到 Delta 取代 Alpha 一样。
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福西博士周日敦促符合条件的美国人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以对新的 Omicron 变种病毒提供最好的保护。拜登总统的首席医疗顾问福西在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中说， Omicron 可以逃避美国目前3种疫苗的保护。近 2.02 亿美国人被认为已经完全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但其中只有5380万人注射了加强针。福西说，有点令人鼓舞的消息是，初步数据显示，当你获得加强针时，它会把保护水平提到足够高，从而可以更好地对抗 Omicron。如果你想得到最佳的保护，绝对要注射加强针。他也提到，6000万符合条件的美国人还没有接种疫苗，而大约1亿人有资格接种疫苗加强针。据健康专家认为，早期的传闻证据表明，感染 Omicron 变种病毒的人会有轻微的症状，但它的长期影响还不清楚。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美国因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现在接近79万4000人，暂时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本周首次访问东南亚，加强反共合作，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亚特兰大日报11号报道，电动汽车厂商 Rivian 预计最早将在本周四宣布，他计划在乔治亚州建立一个造车和生产电池的工厂。据报道， Rivian 正在谈判开发一个位于亚特兰大以东约1个小时车程的 Social Circle 和 Rutledge 两地之间的区域。Rivian 已经在伊利诺伊州的 Normal 拥有一个生产基地。目前 Rivian 在乔治亚州的选址还没有最终确定，文件仍有待签署。
韩国近期将试行人工智能脸部识别和上万台闭路电视摄影机追踪 COVID-19 确诊者的足迹计划，然而此举引发了侵害隐私的疑虑。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讯部表示，目前不打算在全国层级扩展这项计划。富川市官员告诉路透社，富川市预定明年1月开始试行这个由国家资助的计划。首尔郊区富川市人口超过80万，是韩国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路透社报道，多国政府都转向新科技及扩大法律权力，试图遏阻 COVID-19 的传播。根据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一份3月份的报告，中国、俄罗斯、印度、波兰、日本及美国多州都曾推出或至少试验采用脸部辨别系统来追踪 COVID-19 的确诊者。
日前，有媒体通过无人机在位于加州的特斯拉弗里蒙特工厂里拍摄到了正在测试中的 Cybertruck 皮卡，而一同出镜的还有新款特斯拉 Model S， 预计有望明年上市。目前特斯拉 Model S 和 X 车型已经在除了北美之外的所有地区不再接收预订，这代表着特斯拉即将推出新款的 S 和 X 车款。 从拍摄的图片来看，新款 Model S 采用了全新样式的尾灯组，目测灯组里的光源造型改成了封闭状，而且面积进一步加大，被围起来的部分变得更小、更细长，显得更具精致感。此外，现有款的 Model S 小开孔的充电口位置被和 Model 3、Model Y 相同的大盖板设计所取代，这代表着新款 Model S 的充电布局发生了改变。媒体猜测，或许新款 Model S 会装配最新的4680电池，甚至使用纯电动皮卡配备的四电机。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本周一开始，国务卿布林肯将开启首次东南亚之旅，将先后访问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以寻求加强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和安全合作，以及应对中共的霸凌。请听报道。
周一，国务卿布林肯将抵达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这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第一次高级外交官的东南亚之行。他将在周二前往马来西亚访问，预计周三前往泰国，并在16号结束访问行程。布林肯也是继商务部长雷蒙多、国务院亚太驻青康达之后第三位走访东南亚的美国高级官员。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亚洲最高外交官丹尼尔·克里滕·布林克在之前的简报会上说，布林肯将把拜登政府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关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他表示，双方合作的重点是面临中共的欺凌，双方要如何加强地区安全基础设施，并讨论拜登总统的印太经济框架的愿景。拜登政府认为，美国参与东南亚的金融建设可以在这一地区推动反共合作力量。克里滕·布林克没有明确说明印太经济框架的具体内容，但他说，拜登政府可能会专注于商业设施、数字金融系统、供应链多样化、基础设施和员工要求等方面。目前东南亚地区已成为美中之间的战略战场，这一地区处于美国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地理中心位置。外界预计，布林肯将会强调这一地区的战略重要性，还将提出缅甸政治局势等地区问题。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第12天的七大工业国组织G7外长会议，除了讨论俄乌边境紧张情势外，还关注伊朗气核协议复谈问题，以及中国人权和中国科技引发的安全关切。G7周日发布联合声明，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如果入侵乌克兰，俄罗斯将面临巨大后果和沉重代价。请听报道。
一连两天在英格兰利物浦召开的 G7 外长会议，今年首度邀请东南亚国家协会成员国。澳洲及韩国虽然不是 G7 成员国，其外长也分别受邀，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来自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和加拿大的外交部长一同出席实体会议。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12号代表英国发布主席国声明，在聚焦中国议题的段落提到，与会各国外长强力重申5月的 G7 外长会议公报及6月的 G7 领袖峰会公报所指出的承诺与立场，并关切胁迫性的经济政策。特拉斯指出，各国外长讨论了与中国有关的一系列议题与挑战，包括香港与新疆、南海及东海的情况，以及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G7 并警告俄罗斯要降低其在乌克兰边境的大规模军事集结，否则将面临其所谓的大规模经济后果。他们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一致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集结和咄咄逼人的言辞。在11号的正式会议前，特拉斯在10号晚上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了一次双边会晤。英国外交部事后发布的一份声明中指出，英美外长对俄国在乌克兰边境大举陈兵表示严正关切，特拉斯特别希望各成员国以更坚定的立场捍卫自由世界。特拉斯在会前表示，英国将在外长会议上对由美国、欧盟和英国提出的抗衡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基础建设替代方案提供安全和经济支持。特拉斯还对南中国海的紧张情势和重启的伊朗核谈判可能破裂表达了关切。 这次七大工业国组织外长会议在讨论伊朗核问题后，将共同呼吁伊朗结束其核计划，并利用维也纳正在进行的会谈所提供的机会，重新达成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多国协议。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去年由川普政府推动的以色列阿联酋之间的亚伯拉罕协议正在持续发酵。周日，以色列总理贝内特首次以以色列首长的身份出访阿联酋，成为中东和平计划的一个里程碑。请听报道。
以色列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周日开始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成为第一个出访阿联酋的以色列总理。据美联社报道，七月份上任的贝内特周日开始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这是他首次访问阿联酋，也是在伊朗核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以色列所发动的区域外交闪电战的一部分。最近几周，以色列派遣其高级外交官、国防和情报负责人与欧洲、美国和中东的盟友会面，推动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以色列在进行外交努力的同时，也一再警告，如果外交手段失败，他将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贝内特这次出访将会晤阿联酋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这对以色列以及这位新总理来说都是一个里程碑。据2020年8月在美国推动下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去年和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并和其他三个阿拉伯国家巴林、苏丹和摩洛哥签署了同样的协议。贝内特在起飞前说，他已经看到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潜力，目前的合作只是一个开端。长期以来，以色列和阿联酋都对伊朗核计划感到担忧。在贝内特这次出访之前，阿联酋国家安全顾问谢赫塔赫农本扎伊德阿勒纳哈扬访问了德黑兰，会见了伊朗新的强硬派总统伊普拉辛莱西，试图缓解紧张局势。以色列一直认为伊朗是其最大的敌人，并强烈反对2015年的伊朗协议。以色列说，他希望有一个改进的协议，对伊朗的核计划施加更严格的限制，并解决伊朗的远程导弹计划。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警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付出惨重代价，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2月13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澳日合资帮助太平洋国家建海底电缆，抗衡中国；
拜登警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付出惨重代价；
民众不满物价猛涨，拜登自嘲支持率下跌；
商汤科技被美国列入黑名单，延迟香港上市。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日前被美国列入投资黑名单的大陆人工智能软件公司商汤集团，12月13号发布公告，延迟在香港上市。商汤集团在港交所发布的公告说，与美国财政部将商汤集团有限公司列入非 SDN 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名单。董事会宣布全球发售及上市延迟，所有申请股款将不计利息悉数退还给所有的申请人。商汤集团此前已经完成招股，在香港首次公开募股，打算发行15亿股，价格在3.85到3.99港元区间，已筹集至多7.67亿美元，原计划12月17号上市。美国财政部在当地时间12月10号将商汤科技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理由是该公司的面部识别技术在协助中共镇压新疆维吾尔族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禁止美国投资者购买这个公司的股票。这是商汤科技第二次被美国制裁。2019年，商汤科技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 当时一同被加入实体清单的大陆 AI 企业还有海康威视、大华科技、科大讯飞、旷视科技等。
美国中西部和南部10号晚上到11号遭遇至少30个龙卷风侵袭的灾情持续扩大。在灾情最惨重的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说，死亡人数已经超过80人，而且势必持续攀升。肯塔基州西部只有1万人的小镇梅菲尔德，镇上的一家蜡烛工厂的屋顶在风灾中坍塌，110名日夜赶工的员工只有40人获救。伊利诺伊州的爱德华市占地50万平方米的亚马逊公司的仓库屋顶部分坍塌，造成至少6名劳工丧命。阿肯色州有一家安养院受到重创，田纳西州、密苏里州和密西西比州也有几个人遇难，其中田纳西州有超过7万人无电可用。拜登说，这一连串绵延超过200英里的龙卷风是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风暴之一，是一场悲剧，誓言支援受灾的各州。拜登坦承，目前还不清楚风灾的死亡人数和灾情的规模，将前往当地视察，并已指示美国环保局了解气候变迁是否导致风灾加剧。
所罗门在野领袖上周在国会指控总理苏加瓦瑞利用来自中国的国家发展基金壮大自身政治实力，但苏加瓦瑞否认贪污。苏加瓦瑞表示，反对他2019年与台湾断交，转而与中国建立的外国势力，就是影响马来塔省反政府示威者的幕后黑手。和尼亚拉上个月爆发了主要由马来塔省民众引发的暴乱。美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万纳杜大使麦基今天首次公开评论那场暴动的时候表示，和尼亚拉生命财产的损失是悲剧，不该发生。麦基说，美国援助计划源于苏加瓦瑞和时任美国副总统彭斯交换的信函，援助于防卫官员2019年8月来到所罗门群岛。麦基这份声明指出，美国援助包商与社区合作，才能在地方兴建道路等基础建设，也才能不靠外部协助养护这些建设。麦基说，你们想要有利于一人一党一个银行账户的援助，还是想要让整个家庭自主，让整个社区有力量，让整个国家富足的协助？身为民主与独立的国家，你们可以选择要和谁当伙伴。我认为这选择相当显而易见。
十月初在南海撞上海底山脉受损的美国海狼级核潜艇康涅狄格号，从关岛以浮航方式返回本土维修，12号到达圣地亚哥。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指出，几名海军官员证实，康涅狄格号因十月份撞击受损，这次从关岛开回旧金山全程都是上浮航行，原因是潜艇的声纳罩撞坏后无法运作，采用水下潜航不安全。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早先披露，康涅狄格号十月初在南海撞上一座地图上没有标明的海底山脉，导致压柜舱和潜艇的前半段受损。撞山后，康涅狄格号浮航于10月8号抵达关岛，进行初步维修和损害评估。上个月离开关岛前往美国本土，康涅狄格号已经排定要到普吉湾海军造船厂做后续维修。发生撞山意外后，美国海军已经把康涅狄格号的舰长、副舰长和一名高阶干部解职。11月份时还通令海军潜艇部队暂停出航。
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12月10号呼吁中共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包括维吾尔人、基督徒、法轮功学员和人权律师等等。该会在国际人权日的声明中说，我们敦促中共无条件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并遵守其国际和国内的承诺，保障所有公民和所有进入中国边境的人的人权。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每年追踪中国人权状况，并向美国总统和国会提交年度报告。12月11日，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还在其奥运囚犯项目中呼吁中共释放中国著名律师高志胜。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此前宣布启动一个名为奥运囚犯的社交媒体项目，即在奥运开幕式的前60天每天向公众突出介绍一名被中共监禁的政治犯。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政治犯数据收集了1500多例知名的政治犯的案例，包括记者、人权律师、宗教信仰人士等。
根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和易普索集团12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9%的受访者不满意拜登处理通货膨胀的方式，只有28%的民众表示满意。美国劳工部日前公布11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 6.8%， 是1982年6月以来的最大涨幅。汽车、二手车、租金、食品和其他商品的价格持续上涨，凸显通胀对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拜登民意支持度构成的危机。除了不满通胀外，美国民众也对拜登的经济复苏政策不太满意。大约57%的民众表示不赞同拜登目前的经济政策。在犯罪和枪支暴力方面的支持度也偏低，分别只有36%和32%的民众表示满意。疫情对抗是拜登少数获得民众过半支持的领域，但也只有53%的受访者表示赞同。这项民调是在12月10号到11号针对全美524名成年人进行的，误差为5%。拜登总统10号在远程出席 NBC 主持人吉米·法隆的深夜脱口秀节目，除了讨论政府支出法案、疫情和国会党争等话题之外，还罕见地自嘲了下滑的支持率和在白宫的厨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警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付出惨重代价，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 GSM Arena 网站周末报道，采用高通骁龙8 Gen 1 处理器的三星 Galaxy S22 Ultra 手机终于有跑分成绩曝光，并大幅领先三星自家的 Exynos 2200版本。据报道，高通版本的 Galaxy S22 Ultra 将分为 SMS908N 和 SMS908U 两种型号，前者为韩国版本，后者则为美国版本。从 Geekbench 跑分库流出的资料显示， Galaxy S22 Ultra 将运行 Android 12系统，内存容量为 8GB 和 10GB。 在 Geekbench 测试中，高通版本的 Galaxy S22 Ultra 单核心成绩为1219分，大大超出 Exynos 2200版本的691分。不过在多核心方面，两种版本的成绩并没有太多差异，高通版获得了3154分，而 Exynos 2200则为3167分。无论高通版还是 Exynos 版，在日常体验上应该没有太多的差异，但是 Exynos 版本内建 AMD 的 RDNA 显示技术，在多媒体游戏方面的表现可能会比高通版更强。据悉，三星 Galaxy S22 Ultra 将在明年2月8号的 Galaxy Unpacked 的活动中亮相并接受预购。
12月11日消息，英特尔研究院近期成立了英特尔面向数据中心互联的集成光电研究中心。据介绍，该中心旨在加快互联 IO 技术在性能扩展和集成方面的创新，专注光电子技术和器件、CMOS 电路和链路架构，以及封装集成和光纤耦合。英特尔资深首席工程师 James Josi 表示，我们坚信单一机构不能将所有必要的创新都成功转化为研究现实。通过与全美一些顶尖科学家的合作，英特尔正为面向下一代计算互联的集成光电发展打开大门。随着服务器间的数据移动不断增加，对当下的网络基础架构能力提出了全新的挑战。随着需求的持续增长，电气 IO 的功耗性能调节无法保持同步增长，很快将限制用于计算运算的功率。集成计算芯片和光互联 IO 技术正好来克服这个限制。
科学家最新发明了一种高科技睡袋，有助于防止宇航员在太空长期生活而导致的眼部疾病。据美国宇航局 NASA 的档案数据显示，在国际空间站生活6个月以上的宇航员中，至少一半出现了视力减退的问题。在太空微重力的环境下，由于人体没有明显的躺下和起立的变化，导致超过半加仑的体液不断聚集在脑部，对眼球造成持续的压力，造成眼球后部逐渐变平，出现视神经肿胀和视力受损等问题。因此， 科学家设计了一种睡袋，像一个圆筒形状的支架，从腰部开始套住宇航员的身体。睡袋里面具有像吸尘器一样的装置，产生吸力，促使体液离开大脑。十几名志愿者受邀两次到实验室参加了测试，每次连续平躺三天。研究人员用仪器监测他们脑部的压力和视力情况，结果显示，没有使用这种睡袋的情况下，仅平躺三天，对脑部形成的压力就足以造成眼球形状出现细微变化。如果使用了新发明的睡袋，眼球形状则没有出现变化。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周日表示，将共同出资建设一条海底电缆，以促进太平洋三个小国的互联网连接服务。西方盟国正在寻求遏制中共在这个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请听报道。
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12号宣布将联合出资新建海底电缆，为瑙鲁、基里巴斯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提供更快的互联网。三国联合声明说，这将支持经济增长，推动发展机会，并在该地区从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中复苏，帮助改善生活水平。这三个盟国没有具体说明该项目的成本。这一海底电缆开发项目是西方盟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电信领域做出的最新投资承诺。美国及其印太地区盟国担心中国铺设的电缆可能有损地区安全。北京方面否认有任何使用商用光缆进行间谍活动的意图。商用光缆的传输数据能力远高于卫星。2017年，澳大利亚花费约 1.37 亿澳元，约合9820万美元为所罗门群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发更先进的互联网接入。日本读卖新闻今年4月间指出，美日澳政府及相关企业等人士同意需加强海底电缆的合作，并讨论到如何加强共享有关中国动向的资讯，同时也提出共同出资在战略上重要地区兴建海底电缆的合作方案，将由这三国具官方色彩的金融机构出资支援海底电缆新设计划。该报道指出，美日澳加强海底电缆领域合作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的势力急速崛起。虽然美日澳企业在海底电缆领域的市占率达90%，但中国华为技术公司旗下的华海通信技术公司位居全球第四名，存在感不容小觑。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美国因罹患 COVID-19 致死人数在12月12号超过80万。冬天民众减少外出，加上具高度传染力的变异株 Omicron 扩散，恐怕会加剧美国的疫情。不过，世界卫生组织12号表示， COVID-19 变异株 Omicron 比较不容易引发重症。请听报道。
据路透社统计，美国感染 COVID-19 死亡人数在12月12号超过80万，已超过北达科他州的总人数。而冬天的气温骤降，民众会减少外出，加上具有高度传染力的变异株 Omicron 的扩散，恐怕会加剧美国的疫情。不过，世界卫生组织12号表示，根据初步的数据， COVID-19 变异株 Omicron 的传染力比 Delta 更强，而且会削弱疫苗的效力，但是比较不容易引发重症。法新社报道，目前全球多数确诊病例都是因为感染今年稍早在印度发现的变异株 Delta。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至9号， Omicron 已扩散到63个国家。这个变异株在南非和英国蔓延比较快，但是 Delta 并未在南非爆发大流行， Delta 在英国则是主要的病毒株。尽管如此，世卫组织强调，缺乏数据意味着世卫组织不能断定 Omicron 的传染速度是因为不太容易产生免疫反应，还是因为 Omicron 的传染力更强，或者两者兼具。世卫组织表示，初步的证据显示 Omicron 会削弱疫苗抗感染和扩散的能力，并说，根据当前取得的数据，在发生社区感染的地方， Omicron 可能会超过 Delta。 世卫组织说，目前为止， Omicron 的确诊病例症状轻微或者是无症状感染，不过当前取得的数据还不足以断定这个病毒株的临床严重程度。上个月南非发现的 Omicron 促使世界各国针对非洲南部多国实施旅行禁令，并且再度重启防疫管制，以遏制 Omicron 的扩散。英国防疫官员12号说，由于患者感染 Omicron 变异株的确诊病例迅速增加，英国提升了冠状病毒疾病警戒系统的等级。以色列12号宣布，因担忧变异株 Omicron 的扩散，决定把英国、丹麦和比利时列入禁止以色列人前往的红色名单。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